红毛导演卖房潜逃，民间起义声浪井喷，集急宣战时状态，美日齐剪压中共，马杜罗无处可逃，川普一句话震动各界，普京威胁开战后，欧盟立刻反击，禁俄气列入洗钱黑名单。新奥尔良成谋杀之都后，联邦突击行动全面升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2月4号。在官方定性酒后意外堕楼至今，于朦胧案仍未平息，随着网友继续挖料追真相，努力维持于朦胧案的热度，目前全球累积超过660亿条讨论，全球已有71万2千多人加入联署，要求重启调查，还于朦胧清白。这个案件不单止令参与其中的凶手连连遭捕，亦都令中共当局的网络维稳陷入困境，习近平甚至亲自指挥，号令进入网络战时状态。在全球网友抵制下，被认为主犯的田海蓉今年上映的两部电影《火种》和《我的世界没有我》都被下架，票房更是惨不忍睹。《我的世界没有我》虽然在线上显示满场，但是很多网友到现场拍摄后，发现实际观众很少，甚至空无一人，而次存在票房造假，因为销量极差，多家影院已经停止排片。田海蓉因此在网上抱怨，但舆论普遍认为他因为过往对于朦胧事件的涉入而遭到反噬。此外，其他相关人士如方丽、范士奇等影视剧亦都同样低迷，同事件相关的天娱传媒股价从最近的40元跌至大约24元，呈持续下滑状态。外界认为这个反映了民意反扑，强调相关责任人最终仍将会面临法律追究。此外，有网友在重庆偶遇空嫌导演程青松，在不动产登记中心猜测可能是要卖房变现了。美国灵媒 Debra 11月30号发布通灵讯息，称杜强可能藏身索马里，仍在度躲避或从事非法活动。还有传说指参与于朦胧案的凶手很多都已经在国外，虽然无法证实这条消息，不过从目前的舆论来看，这些凶言从最初的嚣张到现在无声无息，可以证明他们都惊了。他们的保护伞亦都出了问题，于朦胧的前助理大鹏近日连续发文洒泪悼念他，回忆两人好像亲兄弟一样亲密。信中他说，我对你讲过，人的一生就是修行的一生，有些人修成了正果，有些人修成恶果。刚开始你说你不太懂佛法，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说你有些明白了，自己的修行其实早已开始，只不过是自己不太清晰。他感慨于朦胧一生以善为修行，即便短暂亦都不断诠释善的本意，大鹏自责未能及时陪伴和帮助他，称他是用善心掩盖自身的苦难，令人唏嘘。据新头学报道，微博上替于朦胧发声的账号多数被消失，他的头像名字含蒙或语亦都被自动删除，本人账号影片亦被清空，评论区关闭，粉丝转向海外社群持续声援。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共娱乐产业受数位极权控制，艺人可以被迅速捧红或剥夺影响力。于朦胧堕楼后，官方的这种模式不单止压不住，还出现了破口，引发社会反弹，有关于朦胧被害的各种爆料反而越传越多。此外，场内抖音掀起大冲突运动，从隐喻和潜移默化的图文讽刺习近平，到直接发8964坦克车，网络上演轰轰烈烈的起义暗示， 11月28号，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实为二十大前的最后一次收网总动员。此前三件网络事件，南通文旅六字涨粉，贵州释封刨坟，香港大火，好似病毒般传播，让中共担心重演白纸运动。官方下达通牒，到2026年，所有平台一系就变成有算法的央视，一系就被国资接管，负责人问责。习近平强调，网络失控意味着街头失控，互联网进入战时状态，灰色地带全面清零，确保全国舆论一元化。习近平曾承认，过唔到互联网呢一关，就过唔到长期执政呢一关。12月2号。中共喉舌再次引用，称互联网为最大变量，暗示只要民众在网络上自由表达意见，共产党就可能失败。外界认为，于慕龙事件的声浪不单止揭开了中共红色权贵的黑幕，亦都唤醒了更多国内外海外华人，真正令中南海陷入困境，可以说习近平最怕的来了。不单止这样，中共在国际外交上同时陷入困境，心想印的高市早苗前所未有的强硬，中共所有的招数都用尽，就是换不来日本的一些妥协。12月3号，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东京会议上表示，高市早苗首相在国会台湾议题答辩没有问题，只是重申以往立场，令人欣慰。他称高市作为女性首相，象征自民党新变化，支持率极高。麻生此前亦都指出，如果发生台湾危机，日本可启动集体自卫权的循立危机事态。日前，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官方宣布，全面加速美国军方的无人机研发和产量，时间表惊人，2026年将交付数万架无人机，2027年将达到几十万架规模。有评论认为，中共超限战所使用的廉价炮和超限攻击，美国将迅速给予克服，战场灭共将天理弃。于慕龙案件背后惊天黑幕的不断曝光，促使大量民众觉醒。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发誓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等同于艺人所签的终身契，是同样的效果。好多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退出了党团队组织，又叫三退。大陆民众郑月溪表示，自从了解了于慕龙的事，我先明白了自己长期生活在黑暗组织里面，心生悲痛和无力感。他表示，我好感谢等我有机会从沉睡中苏醒，看清真相。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有睡眠上的困扰，在职场上更有很多的上班族长时间处于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补气和安神这两个方向。第一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的草本成分。这里要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是膳食补充品，没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12月3号，一则消息在美洲政坛丢落震撼弹，一名记者询问川普总统，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否已经表示愿意离开委内瑞拉，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川普完全不犹豫吐出两个字，他会。外界认为短短一句话，却在华府和拉美政界掀起巨浪，这个不是猜测，亦非模糊表态，而是普遍解读为掌握压倒性军事和外交主权的美国总统向马杜罗政权发出的最后通牒。目前迹象显示，美国已经进入临战部署，委内瑞拉领空全面关闭，多家美国航空公司紧急改道，美军舰艇在加勒比海形成半包围态势， 特种部队和情报人员据说已经在地面活动。马杜罗本人就是被美国通缉悬红5000万元的毒枭，国际盟友近月来相继和他切割，政治外围环境急速瓦解。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更抛出惊人爆料，他指出委内瑞拉的危机已经导致800多万人逃离家园，甚至还令伊朗革命卫队乃至真主党在南美取得立足点，委内瑞拉正是他们最关键的据点。卢比奥警告，美洲其实都存在伊朗前哨，形势远比外界想象更复杂。有消息指美军这个礼拜可能会采取行动，因美方已经关闭委内瑞拉周边空域。据说川普已经要求马杜罗在这个礼拜五之前携家人离境。外界认为美国的目标不单止是要更换政权，而且目标是切断中俄在西半球的战略据点，重塑全球能源版图。近十年来，中俄加强和委内瑞拉的军事、能源和基础合作，令它成为美国后院中的异数。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委内瑞拉政权瓦解，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古巴等左翼盟友亦都将面临巨大阻吓，整个拉丁美洲的力量版图恐怕要迎接剧烈重置。委内瑞拉国内因长期施政失败而陷入深层危机，外汇严控，人民不可以自由出境，重型武装以扫黑名义用于镇压，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瘫痪。还有评论人将它视为中共未来可能面临的警示图，委内瑞拉的现状就是中共的未来。川普深夜在自家社交平台转发一段马杜罗的演讲，内容声称马杜罗向川普投降，并提交前委内瑞拉政府的不利证据，包括阿拉瓜列车被运往美国及可能牵涉2020年的美国大选操控的指控。虽未获官方证实，但川普的转发已引发外界对局势震荡的揣测。网友称马杜罗的盟友正以比玻利瓦尔冧荡更快的速度消失，他在一周内看到两大政治瓦解，洪都拉斯政权翻红，和他结盟近25年的圣文森立场转变，甚至原本勉强支持他的拉丁美洲左翼领袖巴西的卢拉、智利的博里奇、哥伦比亚的佩德罗亦都不敢再为他发声。同时，华盛顿正以南方之矛行动为名，在加勒比海部署了10多艘军舰和15000名美军，这个就叫做走投无路。就在普京发出战争威胁后数小时，欧盟正式宣布全面禁止俄罗斯天然气的公告。在之前，欧盟亦曾经因为这件事受到了来自其他47国的巨大压力。对此，路透社亦发表了相关信息，表示为了结束长期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局面，欧盟在礼拜三同意到2027年年底将逐步淘汰俄罗斯的天然气入口。此外，有报道指出，这样将有助于阻止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运转，同时欧盟亦可以开始购买更多的美国出产的能源。欧盟执委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战争初期我们每个月会向俄罗斯支付120亿欧元购买化石原料，目前已经降到每月15亿欧元，而我们的目标是降到零。他说，这个是欧洲摆脱俄罗斯化石燃料依赖的好日子，这个就是让欧洲更有韧性的方式。同时 ,Political 报道，欧盟还将俄罗斯列入洗钱高风险国家黑名单。报道提到，有两名欧盟的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将被列入高风险洗钱和恐怖融资国家名单。之前尽管金融行动特别小组 FATF 在俄罗斯战争爆发后暂停了俄罗斯的成员资格，但是因为金砖国家的投票阻挠，当时没办法将它完全除名。现在欧洲拥有了自己的类似机构反洗钱局。 Political 指出，这项行动将收紧交易审查要求，迫使银行采取额外风险缓解措施，同时进一步限制俄罗斯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 12月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在新奥尔良市正式启动代号为卡塔胡拉重击行动的执法突击行动。这项行动专门针对那些在庇护城市政策下被放回街头的暴力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翠西亚·麦克劳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行动重点打击因入室盗窃、持械抢劫、盗窃汽车和强奸等罪行被捕后获释的暴力罪犯。声明中还说，有些地方政府将庇护城市当成挡箭牌，无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逮捕请求，结果令不少本该被拘留的犯罪分子继续可以在外面活动。本台记者针对美国联邦的这次行动，今日采访了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杰西卡·沃恩，他表示移民执法局这样做很重要，这些城市释放了成百上千的犯了罪的外国人，他们非法来到这里，而且犯了其他罪行，又被释放放到大街上去，而且不是将他们交给移民执法局，这些对城市内社区来说是公共安全问题。针对一些左派媒体报道说，移民执法局进入一些庇护城市执法时逮捕的非法移民，很多在当地并没有犯罪记录，沃恩说这个是因为庇护城市拒绝将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交给移民执法局，在这种情况下，移民执法局别无选择，只能前往社区逮捕这些人。如果他们必须前往工作场所或住所，那有其他非法居留者，这些人可能没有犯罪，亦都不是最初的逮捕目标，那移民执法局亦都不会忽视这些人。他强调，长期以来，很多庇护城市拒绝与移民执法局合作，导致了严重的公共安全问题，背后主要是政治因素，他们希望社区里面的移民将来会投票给他们，支持他们，资助他们的竞选，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公共安全或法律原因，而只是政治因素。新奥尔良人口约 38.4 万，根据2022年的数据，每10万居民里面居民的谋杀案发生率高达52宗，在美国城市里面居首位，亦都是当年因谋杀案率激增而获得谋杀之都的恶名。今天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大家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